在第三堂里边呢，我们就来到复兴的那个范围。就审判不是最终的目的，但是呢，审判以后呢，设有主的恩典与怜悯。所以呢，到了33章以后呢，就是讲到一些复兴的一些的信息。那我们说，在复兴的那个信息的里边有一段的话，除了星星以外呢，就是37章、36章呢，是讲到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你这个新的灵是怎么样的一个的灵到以色列民呢？在这个复兴的这个范围的里边，他要讲的是什么呢？如何把神的子民重新的来建构一个新的生活，新的一个的规律，让他们在一个新的规律的里边来过一个新的生活呢？于是呢，他就提到在新的生活里边，他首先在33章里边提到有一个的守望者，这守望者就是要预先发出一些警告，当百姓如果在危难里边呢，就是要发出一些呼吁。然后呢，就提到有一个好牧人，在34章里边会带领他们来牧养他们，来抵制一些的豺狼啊，一些的敌人呐、35章呢是讲到那些的敌人，无论是以东啊等等的来袭。然后36章呢是讲到耶和华神的祝福，所以你看它整个语调呢是跟前边的那一部分呢，在1章到32章呢是很不一样的，它里边是充满着安慰，充满着希望，充满着力量，讲到呢耶和华神再次的会祝福他们，不然是让他们的土地能够恢复耕种啊，有丰收啊，同样的会祝福他们。然后呢是讲到37章里边所讲的，就我们现在集中在下面这一段时间，短短的一段时间里边呢，我们盼望还是能够回到原先的那个时间表里边，讲到复兴，复兴的灵怎么把一个枯干，把一个已经是好像骸骨一样的，没有生气的，没有生命的一个的群体，把它重新振兴起来，从枯竭转化成为一个的复兴。是37章呢，我们就是来看一下。然后耶和华的手，耶和华的灵一开始呢就说了降在以斯帖的身上，然后耶和华的灵就把它带出去。那这个是一个的意象呢，还是他个人的一个亲身的一个体验呢？两方面都可以。就是说他是被带动到了平原里边，然后呢这一个稍微高的一个地方看到下面的平原遍满骸骨，那这个是一个战场啊，或是一个乱葬岗，然后这个景象呢是非常恐怖的。所以呢有不同的作曲家，尤其是有一个法国的作曲家呢 Sasson， 他呢就用这个的来写了一首骸骨的交响乐，就讲到呢那个骸骨本来是支离破碎的，他后来接驳起来，咯咯咯咯咯这样子的来跳动起来，这个骸骨舞嘛，就是描述的这个景象。他就看到呢，这个骸骨甚多，并且呢很枯干，在这样一个场景里边，当时以斯帖就是看到那种的没有生命的那种的情况，在这样一个枯竭。一个枯干没有生命的环境里边，那带出来是当时犹大人的那种情况。你把它用在我们现在里边，也许我们有的时候遇上一个低谷，遇上一种的枯干，灵里边没有力量， 也许是在困难的环境里边，我们失去了信心，也许我们在这样一个的状况里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属灵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撒旦呢，往往就是把一个本来充满生命的、有生命体的、有生命力量的一个人，把他的那种的力量把它耗竭，用各种不同的伎俩、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打击他，使到他成为枯干的骸骨一样，没有生命力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撒旦所用的伎俩是怎么样的。他用的板斧来来去去呢都有只有几个啊。第一个呢，我称之为呢硬弓。硬弓是什么呢？就当头捧合的，透过苦难、透过患病、透过下岗、透过逼迫打下来。那在这样一个困难的环境里边，以为可以使一个信徒呢跌倒了，但是呢，事实告诉我们，许多的信徒在万难、在苦难里边不一定被打倒，可能有少数的会啊，可能啊，但是呢，大部分呢在困难环境里边呢都会起手。所以你看呢啊，这新约里边的书信呢，无论是保罗的啊、彼得的、雅各的，都是鼓励他们啊，在大患难里边啊，也要有喜乐，也要有坚持到底，就是鼓励信徒呢能够持守啊。所以呢，硬弓当头捧合的打下来，不一定会打倒信徒。于是撒旦呢还有另外的招数。第二招呢是柔弓。什么叫柔弓呢？透过怀疑，尤其对神的话语的怀疑，怀疑神的信实来攻击信徒。你看伊甸园的时候呢，撒旦就用这一招了。他怀疑嘛，怀疑神的话语，神岂是如此说啊？那条蛇就照你扭了，真的这样说吗？但是怀疑嘛，你吃了那个果子就会死吗？啊，就怀疑神的话语。然后从怀疑进一步呢是否定神的话语。那条蛇说了，你吃了不一定死的，神骗你的啊，你吃了不会死，反而会眼睛明亮的。从怀疑到否定神的话语，撒旦呢自古到今都是这样子。那这50年代呢，有两个布道家在美国呢，纵横美国，影响很多人。一个呢很出名的，大家都知道 Billy Graham 啊，另外一个呢是多伦多过去的。多伦多过去呢，他以前是牧养一个教会的，然后呢就到了美国，加入了那个 Billy Graham 的那个当时的那个 Youth for Christ 那边做布道，那个叫 Templeton Charles Templeton。 Templeton 呢，他的口才恩赐比 Billy Graham 更大，造句的群众比 Billy Graham 更多。他在 Johannesburg 布道，有30,000多人来，一呼召上千的人上台前。好了，在那个是50年代，在60年代呢，从欧洲大陆传过来的一种的思潮，一种神学啊，就是说一种圣经批判的对神的话语的怀疑。创世纪啊，第一章到11章，什么历史不是，是什么是神话故事，蛇怎么会讲话呢，天荒夜谭呢、啊、然后呢就什么大洪水，全球都被洪水淹没，哪里有这样一种的洪水，什么一个方舟，都是一些的神话故事而已啊。这种的对神的话语的怀疑的那种思潮，就进到他们这两个年轻人那边。 Billy Graham 他同样受到那种冲击，你看他的传记的话呢，你知道他有好几个月就祷告寻求神，然后他最后呢他也写出他的一个宣言，他说圣经有很多地方我还是不太完全明白，但是呢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传啊。他就这样子的下了一个决心，一直维持到他啊，到了他离开世界90多岁，100岁。 但是 Templeton 不一样了，他就中了那种这个毒素，并且呢他后来到了 Princeton 一个神学里边一个比较自由派的，然后呢就接受了这种毒素，就对神的话语产生怀疑了。一怀疑的时候呢，往往是一个骨牌的效应。什么叫骨牌 ？Domino， 就是说一个个排列在那边，你推倒第一个，它就啪啪啪啪啪啪，排山倒海的就把以后的把它推倒。通常一个人在信仰怀疑神的话语，他的生活也会受影响。结果呢，他就跟一个女秘书混在一起了，等等的，就结果呢，婚姻有问题，结果就没道可传了，然后就回到多伦多。他的爸爸呢是多伦多一个报业，我不讲那个报纸啊，都是一个大老板，所以呢他在那边来当一个编辑。到了80年代，他出版了一本书，现在你还可以找到的。书名叫为什么我不再是基督徒 Why I am no longer a Christian。 你看本来50年代一召聚群众几万人，一呼召上千人信主，到了80年代，为什么我不再是个基督徒，是这样子的滑跌到这样一个地步，那边是受了那种的油工怀疑神的话语。然后另外一个叫阴工了，就是就什么叫阴功啊？就是你走过路的时候丢一个香蕉皮在你前面给你滑跌一下，透过一些的罪啊、无关痛痒啊、没有人知道的无所谓啊的一些的安逸的环境啊，蚕食一个信徒的生命。你知道蚕食是蚕虫嘛，在商业上慢慢慢就把它吃掉了。你可能听过一个阿拉伯人与骆驼的故事啊，阿拉伯人呢与骆驼呢在沙漠里边，于是呢挂起风沙，阿拉伯人就架到了一个帐篷，骆驼在外面。过一阵子呢，骆驼对阿拉伯人说：“哎呀，我的鼻子被风沙弄得很痒，能不能让我的鼻子进来啊，透一下气啊？”那个主人说：“好吧。”过一阵子说：“哎呀，我的耳朵很痒，能不能我的耳朵也进来啊？”你知道那个故事了。不久呢，整个骆驼进去把主人踢在外面。那撒旦就是这样子，慢慢来蚕食，来侵入我们里边，在我们不在意的、不精心的时候就进来了。对神的事情冷淡，对罪呢失去了敏锐。但是呢，还有一个公式，这公式呢好厉害，叫捧公。把人捧起来，捧到高抬一个人，使人自高自大人定胜天，不是要依靠神，不注重灵命，只是靠人的那个力量啊。那你叫在伊甸园里边呢，当时撒旦说你吃了变如神，像神好不好啊？好啊，怎么好呢？如果像神的圣洁多好啊，神是爱，我们要爱，多好，神是圣洁，我们要圣洁，多好。但如果撒旦要我们像神的圣洁，他不是撒旦了，是吧？他肯定是不是这样子。那他提供给人的是什么？像神的他的祭主权，他的主权，然后呢像神的那种的，我们说呢，你叫呢，我们说是非啊，因为他后面是讲到分辨是非善恶嘛。那谁才有权利来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就神嘛，上帝嘛，他按照他的本性，他圣洁的本性来定下善恶的标准。但撒旦呢，说你像神呢？你不需要在你以外有一个标准，你就是你的标准。你认为这个是善的，那就是善的；你认为那个是黑的，那个就是黑的。那就把这种主权要献给人，这种引诱啊非常大的。结果呢，就是人就中了他的那个毒素，就吃了那个果子。 所以来来去去你归纳起来呢，撒旦就是用这几种的埋伏。有一个近代的作家呢，叫 C.S. Lewis， 他是写那个《纳尼亚》的，他其实成名的第一本书呢，就是叫 Screwtape Letters。 Screwtape Letters 现在翻译成为地狱来鸿，什么意思呢？它是用反面的、反手的、反面的那种写法，是一个大鬼叫一个小鬼，怎么来引诱基督徒？用这种手法来讲呢，然后呢，很有意思的，很吸引的，那个小大鬼呢，叫基督徒哪些弱点，你怎么切入进去呢？ 你就可以把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也可以把他拉下来，可以呢，把一个人打击下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有一个同工呢，他每一年都看这本书一次，重复来看，要提醒他自己，因为撒旦中的伎俩，我们要知己知彼嘛。那我把它简化的归纳起来，就是有这四种的公式，这四种的公式呢，我们都要提防。那但是呢？ 在以西结书里边呢，37章，当时撒旦使到人枯干，失去了生命力，没有一种力量往前，不能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不能作战，那但是呢，神的心意呢，是要把一个看起来已经枯干、看起来失去了力量，或是跌倒了，或是甚至犯罪了。 甚至呢，一个人看起来没用了，但是呢，再一次的让他复兴起来，再次让他给他第二次机会。神是愿意给人第二次机会。你看约拿，约拿就是神给他第二次机会。你看彼得，彼得就是神给他第二次机会。你看马可，约翰马可，神就是给他第二次机会。 神就是这样子，一个人会跌倒，会软弱，会失败。但是呢，我们不要一辈子在一个失败的环境里边抬不起头来，我们要抬起头来，看到神用少年来光照我们，来接纳我们。所以呢，在37章里边呢，他进一步呢是讲到了，当时耶和华神呢叫以斯帖，你要像，你要就是骸骨。 要复活，那当时以西结说能复活吗？那他问以西结，以西结说耶和华你是知道了，你知道他能不能的。那耶和华神呢就是说，你向这个骸骨呢发预言，枯干的骸骨要听耶和华的话，然后我呢就会使祭司进入他们的里边，他们就会成为活人。 然后加上筋，长上肉，将皮遮蔽他们，使气势进入他们里边，他们就活了。然后他们就知道呢，我是神。所以，我们讲到这些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灵命需要有一个复苏，有一个复兴，需要重新的来，有一个生命力，重新的来克服。当撒旦用 硬攻打下来的时候，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被打倒。上次我是第二堂的时候呢，讲到王明道先生，另外有一个传道人呢，陈中道牧师。陈中道牧师呢，他写了一本书叫《焉知非福》，这本书呢是要讲到他的一个经历。他呢有一次他住在温哥华的，但现在他已经回到天家了。他呢。 有一次跟我讲，他书里边有讲的哈，他当时呢中风，中风就昏迷，中风昏迷之前，他还是清醒的时候做了一个祷告，然后呢他知道神会医治他的，他但他要告诉他的亲人不要担心，所以他做了一个动作，你知道他做的动作怎么样？他把他的手就这样手指弯起来。 很明显的，但是呢，没有一个家人知道他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然后呢，昏迷啊，作为一个植物人， 当过一段时间呢，通常医院呢就不愿意用那种人工肺啊，用机器维持他的，就医生就跟家人说，要不要听天由命嘛，把那个机器关掉了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遇过这个情况。有一次呢，我遇过这个情况，有一个家人。我先讲另外一件事哈，那家人他旅行的时候呢，他中风，成为一个植物人这样子，要继续维持。过了一段时间，医生呢就有这样一个建议，他找牧师，他知道牧师有影响力嘛，对家人，他说：“哎，你跟他们讲一下，这个机器不需要维持太久了。”能不能关起来哈？但我们当然做牧师很难，你不能这样做的，不能这样劝家人的。那并且呢，他的大哥还没有回来，然后我就跟他们其他家人焦聚一起来开会嘛。那我就说，那个医院有这样一个医师，你们看看呢，商量一下。那我的建议就说，你大哥还没有回来。暂时不要做这个决定，免得你做了决定以后大哥回来有意见，影响你们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要等多等几天，等大哥回来以后呢，你们再做决定。那他等了几天以后，他的大哥回来了，于是一家人商议，反正就是目前这个情况，就关那个机器吧。于是他们决定了。那一般呢，就是医院的医疗人员来做的，对吗？然后呢，他呢，奇怪，医院呢就说，你们中国人，不如你们来关机器好吗？就交给家人来做，家人有兄弟姊妹，你看我看你，大家都不敢，谁敢？然后最后呢，大家看着我，牧师拜托，大家请我来关。然后我就好，我一直来祷告，一直唱诗，然后呢，我也传一个福音，因为有些还没有信主。然后做完以后呢，我就关了。本来他的心跳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一到那个机器关，啵啵啵啵，一个生命呢，从你的面前、你的手上就消失，那种感觉是很不好受的。好了，那从陈东道牧师那个情况呢？那医生这样建议了，家人商议就说好了，反正都是神的主权，神的带领吧，就关就关了，然后就他们是医生来关了啊，一关啊啵啵啵啵啵，一关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还在那边跳，他长话短说了，他后来醒过来呢，他就跟家人说了，哎呀，我还没有昏迷之前做了祷告，然后有一个确据，然后给你们一个提示吗？家人说不明白什么意思，他说压伤的芦苇我不截断。你怎么能猜到是压伤的芦苇？说他在那本书里面有讲到一件事，但那次我在他的家的时候，他讲的大家都笑。他的女儿，他的师母也在说，没有人猜到这他的意思。好了，他这本书《焉知非福》，他那边呢就提到苦难呢会出于神的慈悲，神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引导人，允许一些苦难引导人，让我们经历那种困难，好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在绝境，在绝处那边，我们经历到逢生，在看起来山穷水尽，山穷水复疑无路的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转过弯又是绝处逢生。然后呢，陈道牧师又说了，在书里边是要我们在弯难里边经历过以后呢，可以安慰一些在万难里边的人，所以呢，我们不要看清自己现所身处的。那你经历过以后，将来帮助一些同样有这种困难的人，那你不需要多讲，他已经是接受你的安慰， 比我们没有经历过的讲了一大片的道理，他还是不愿意听，对吗？所以呢，他是这样说，他的苦难呢，可以呢，使到别人得益处的。这苦难呢，是使我们有益处，也是他人有益处，也是呢，让我们能够容神能益人的。虽然不一定我们都完全理解，但是呢，神的确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美意的。苦难呢，是让我们有指望，不会感觉到孤单，因为呢，耶稣基督他是受苦的，他是经历过苦难，强经又万的，并且呢，他知道我们所身处的那个苦难，就是因为他本人也是经历过十架的苦难。所以呢，我是去年3月30号开刀，那我就常说呢，我是经历过一点点一丁点耶稣基督在十架上的苦难。那这好让呢我现在更能够体恤一些人的软弱。但我是一个理性的一个人，所以我们所谓呢左右脑嘛，我是左脑型的，非常讲理性的，因为我教的神学都是系统神学啊、解学啊，这方面的很理性。但是呢，神在过去的日子里边呢，就让我平衡一点，让我呢能够右脑是情绪啊、感情啊、感性的那方面的，然后呢让我多接触这方面。所以呢，我现在有的时候看电视电影呢，我都哭的。我看大长今我都会流泪的。我最近看了有一个大鲁商那个电影的时候呢，我也流泪的啊，然后就青岛了，哎，长到青岛呢，对，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呢需要有平衡一点。当你经历过困难，你知道在困难里边的人那种的难受，那你情同身受的时候呢，你的安慰、你的劝勉就更有力。那再过来呢，苦难呢让我们体贴到主的拯救，在困难环境里边呢，它如何使我们看起来没有指望的，看起来是绝望的。正如保罗他说看起来是绝望的在极大的那个患难的里边但是呢主如何的来拯救我们。再过来呢，苦难呢是帮助我们存着一个感谢的心，我们还是可以呢来这夜间歌唱。在诗篇77篇里面说呢，我想起我夜间歌唱福星自问的时候呢，心里边几次的警察。那在夜间的歌唱真的是在困难的环境里边，还是我们可以抬头来仰望主与我们同行。好了，那我们回到了那段经文里面，我们继续的来看一下。当撒旦用迫害、用苦难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起手。他用怀疑神的话语来攻击我们的时候，那我们要知道呢，神的话语是亘古长新的，把他的话存记在心里边，免得我们得罪他。就是诗篇119篇里边说那旧约新约经常都有说只要信不要怕不要上当，要刚强，要壮胆。神所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不要疑惑，乃是呢要专一的来仰望，不要心怀恶意，然后用神的话语作为圣灵的宝剑来面对撒旦。那耶稣他被试探的时候呢，三次他都用生命祭来回应魔鬼的那个试探，可见呢就是神的话语呢是我们一个的保障。那当撒旦用阴功、用那种的罪啊、那种的安逸来攻击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持守的是遵守主道，真正的把主的道那我们履行在我们的人生的里边，爱主的要守主道。就是约翰福音14章，当时耶稣替门徒洗完了脚以后呢，他所讲的 你爱主的就要守主的道，并且呢听命胜于献祭。我们要做一个听命的人，不是做一些的表面的功夫的人，而是呢听命胜于献祭。那我们知道这事的，若是去行便为有福。那对于那个捧弓，撒旦把我们捧起来自以为是，不需要靠神，只靠自己。那我们要明白，神才是我们的一个主，我们乃是他的仆人，我们乃是默然的来跟随他，并且呢以助人为助己，帮助别人也帮助自己来完成神的旨意。并且呢越是传福音，你越是灵命的活泼，看到有人信主的时候呢，你的心就会高兴的。我上个礼拜呢在一个教会讲到，我当时讲复活的一个信息，也是有福音的在里边。完了有，当我这里边有回应，但是没有给他们说要举手表示。但完了以后有一个人，他就过来就说他决志，他愿意信靠。那我们所做的乃是要忠心的来传递福音，得时不得时勿要传道。那不得时跟得时，比如说保罗在那个提摩太后书里面所讲的那个时，是一个时机。那个时机呢看起来不得时的一个时间，比如说有一次我在医院里边，我开刀另外一个开刀我是一个上气的一个开刀，开完刀以后有咳嗽，那我的病房里边另外一个加拿大人也是开同样的刀，他也要咳嗽。那当时呢他也在那边咳嗽呻吟，我呢在也是主给我有唱歌唱诗的心，然后就虽然是开刀咳嗽心拉动伤口很痛，然后就唱了唱诗。他就很奇怪，就跟我隔着那个病床谈话起来。那我说我也很痛啊，我咳嗽起来拉动伤口呢很痛，那但是呢我说我信的主耶稣在我那边给我力量，然后我就向他传福音。我讲了完以后我问他要不要信，他说要。那于是呢我隔了病床呢带他做决志的祷告。祷告不久呢他的父亲来了，他父亲是个意大利人，他呢就跟他父亲说隔壁的那个 Chinaman 带他决志祷告。那这个他的爸爸就很高兴，原来呢这个年轻人呢小的时候爸爸带他信主带他去教会，但他长大了就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主。现在听说了一个 Chinaman 带他信主呢，他就很高兴啊，就跑过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意大利人接触过，很热情的。他讲话了，讲两句摸了我一下脸，讲了两句摸了我一下肩膀，讲了两句摸了我一下腿，讲得夸张一点，从头到尾都给他摸完。好了，他呢叽里咕噜跟我讲意大利文，他不懂英文，我也不懂得他什么意思。但他很聪明，他随手呢带了一本少圣经，比这本还大概一半。然后呢他打开意大利文的圣经告诉他的儿子，他儿子用英文告诉我，我打开我中文圣经我明白他的意思。然后我翻开另外一段中文圣经用英文跟他儿子讲，儿子用意大利文跟他讲，他又翻开他的意大利文。我们就这样子用圣经用神的话来交通，哎呀真是甜蜜。在医院里边得时吗？不得时。我患病，我开刀，我咳嗽，他也是。但是呢不得时也是一个得时的好时机。所以他那边的那个时机是 Kairos， 也是英文我们所用的那个的时机意思说呢你要抓，你要捕捉，要那个的那个时间点。我不是说我的师母呢最近胆结石胆囊炎开刀嘛，那我们邻居呢好多年前跟我们很好的朋友呢，他呢还没有信，一个知识分子，他呢跟我们很好，因为呢他照顾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小女儿，但是他照顾了，所以呢就跟他们很要好。 他一直不肯信主，心很硬，那个先生非常非常硬，跟每次跟他讲都变了。然后呢，他有一次，他就是有胆结石，也是发炎，那个胆囊炎很严重的，到医院。到了医院的时候呢，当时我在中国呢培训，然后我师母也跟着我，那是另外一个姊妹跟弟兄去到医院探望他的时候呢，他在病痛里边，这位弟兄姊妹呢就带他进去来祷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需要跟软弱的时刻，我们要抓那种的时刻，那种的时机，你看起来不得时，其实就是一个救恩的得时的一个时机。所以呢，我们要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当你愿意传福音，打开你的眼睛，看到有需要的人，抓那种的时机的时候呢，你的灵命呢就会不断的来活泼起来。那以斯帖书里面呢，他就提到了，他提到当时耶和华神要他发预言，向那个骸骨发预言。当他正说预言的时候，有响声、地震、骨与骨联络，骸骨上有筋，长了肉，长了皮、遮蔽，但是还没有气势。然后呢，就耶和华要他向发预言，向风发预言，然后气势就从四方吹到那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当以斯帖这样做的时候呢，那气势就进入他们的那边，他们就成为了活人，并且呢成为了一极大的军队。那你看，神要我们所做的就是要别人眼睛得开，傻眼的得开。这耶稣所做的也是我们做主的仆人我们所做的。那直到被囚的得释放，现在有很多人心灵里边呢是被捆绑的，心里边结了很多的结，很多的坎过不去，那怀恨在心里边就是有这样一种的情况，需要呢有人开解他们来把神的恩典跟他们来讲。那只要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呢，就可以看到神的一些的作为。那也许呢我现在停在这个地方，下午呢我们回来再把这个上面要讲的把它讲完。我呢现在是有一点点的时间来有让大家一些互动来回应一下，不要等到呢下午的时间。好，我们不如呢你有一些问题，刚才有一位弟兄呢有一个问题请那个弟兄来问一下，可以吧？
哎，欧牧师你好，就早上起来你讲了这个耶稣哭了，然后从这句话能不能推出来就是神哭了？或者说有没有神哭了的，圣经里有没有记载说神哭了？因为我听到的这个呢是英文的，他说的就是 Jesus cried， 然后他接着就说是 God cried， 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
对，那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呢有那种的感情的那种流露无论是他看到拉撒路死了，他的朋友死了，他哭，或者实际上他的那种的表现那中古时期呢有一种的讨论，就是究竟神父神他有没有一种的所谓的这种感情呢？如果有这种感情呢，他是受外界所影响，所以呢就产生出一种神没有那种的这种的感情上的那种回应那这个是在中国时期里边所出来的。那但是呢我们现在呢所讨论的我们所谓神的 感情，所谓 emotionality of God， 那一般呢是从耶稣基督这么一体的第二位的那个表现出来，也从圣灵所表现出来。因为圣灵，你不要让圣灵担忧，担忧是一种感情，对吗？然后呢，神也是有愤怒的，这耶和华有烈怒，也是一个感情的一个流露。所以呢，这种三位一体的神性里边有那种的感情上的一个流露，无论是他哭啊，无论是他的忧伤啊，圣灵的忧伤啊，或是神的烈怒啊等等，都是一种感情的流露啊。因为中古时期的那个神学呢，就产生出来那种所谓神的没有感情 ,impassibility of God, 那就结果呢就使到神跟人距离很远啊，不能体恤我们的那种软弱啊。神的确是有感受，但呢但是他的本性不会因着我们的那种感受而改变他的本性啊。比如说圣经里面提到神的后悔，那真的是神后悔吗？神的旨意安定在天，怎么后悔呢？那我们要明白，我举个例子哈，假定呢我这个遥控是在这个的话筒的，你们看是哪一边啊？就说就左右不同了哈，那用我来定了哈，因为你们左右不同啊，在我的这个角度看，它是在那个话筒的右边，然后呢，当移到这边，在我的左边，那话筒有没有改变啊？没有啊。但是呢，就是当人跟神建立一个关系的时候，如果人这种关系改变，比如说他犯罪了，犯罪了以后，神对人所处理的表现就不同了。但神没有改变啊，对吗？改变的是我们啊，因着我们的改变，他对我们的那个的表现有所改变，所以还是保持神的神性没有改变。因为我们说，如果神的神性改变的话呢，圣经也说，在他里面没有转动的影儿嘛，所以神的神性不改变的啊。那这当然是一些神学的问题啊。好吗？其他有没有？我们要用几分钟来讨论一下。你有问题就举个手，然后弟兄把一个话筒给你。有没有其他的？请。好。
就那个出埃及记里边，雅各跟神摔跤，实际上说你赢了。其实按我们人的理解，雅各怎么可能赢到神呢？这个怎么理解呢？
对，当时在亚伯的渡口，你知道他因为他跟哥哥以扫的问题嘛，哈，用红豆汤把他长子米和骗了，然后他要逃嘛，就到了拉班，也经过了好多年，然后呢又结婚了，生了很多孩子，然后又用他的手段呢，又夺取了很多的牛羊啊，各方面哈，然后就回归的时候，那当时他浩浩荡荡带着仆人、牛羊跟他的家眷，但是他还没有把握，不晓得那么多年来了，他的胞兄弟以扫会不会对他有怀恨在心啊？这种恨会不会啊？并且有听说呢，他带了一群人来。这种威胁力呢很大的，于是呢他就又，你知道雅各的名字叫抓嘛，他就抓智慧，用人的方法来抓，所以呢他又用人的方法，但一直以来都用自己的方法嘛，抓嘛，然后呢就安排呢就是说他把仆人带着礼物送过去啊，然后呢就把他有两个太太嘛，一个是心爱，一个是另外一个啊，然后把一个不是他最心爱的跟他孩子又放在前一点，带着礼物，然后他心爱的然后在里面，然后他们就过了河了，过了亚伯渡，然后继续在河的另外一边，如果杀的先杀前边的，还可以有机会逃，是这样一个安排嘛。说但是他还没有把握啊，不晓得那个情况怎么样啊？说他晚上的时候辗转反侧，说就那段经文呢，就说 啊，耶和华的使者来了，跟他呢摔跤。他呢知道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呢，这个名称呢 ，The Angel of the Lord， 在旧约里面呢，往往是描述呢，就是三位一体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这位三位一体，他肉身的一个显现。一说他就是啊，后来道成肉身的耶稣啊，就是这样子跟他摔跤。那他就是抓嘛，他就是知道这个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他就抓着不放啊，不放那个使者，因为到了天亮就是使者要走了，他还是要抓不放。然后呢，使者说：“好吧，啊，我既然你是这样坚持的，然后啊，算你赢了。然后呢，就我祝福你，没事。”啊，就这样子一个意思，他就安心了。那果然第二天呢，就以扫呢就来见他的时候，就一切都平顺的，他的把那种恩怨情仇都化解了，他哥哥也没有说带着那一群人来杀害他们，就是这样子呢，兄弟又可以重新建立关系。那所谓的他赢了，不是说啊，他在什么战争的那边赢了神。神怎么可以赢呢？耶稣他也不能赢，只是说他因为他的坚持。你看耶稣以前在新约里面也做了一个的比喻，说一个不义的官看到一个富人来求情，那个外邦的富人就是在那边来求他，就是不义的官看到这样一个烦的一个人啊，算了，我饶了你了，对，是这样一个情况。一个不义的官也是因为那个人的坚持而饶恕了他，何况这位慈爱的神更愿意把恩典赐给人。所以他的所谓胜过神，一是说呢神怜悯了他啊，还是呢啊不让以扫呢对他加害。所以后来当时也做了一个记号，把他的腿呢扭了一下，成为了一个的流腿的一个人。所以呢这以前在中国呢，以色列呢有一个名字的，就是那个好像是流腿的那个意思的那个。好吧，我们时间呢差不多了，我们应该是还有几分钟是午餐的时间，还有几分钟再来，有没有问题？他说以斯帖十二章十一到第六节提到有物件出现，那个物件是指什么？哇，你很细心啊。好啊，那十二章当时所提的就是带他要有一个比喻，来用一个食物的一个的比喻，就说人子你要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白日在他们面前住的地方移到别处，他们虽是悖逆的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你要在白日当他们面前带出你的物件，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在他们眼前亲自出去，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在他们面前挖了墙，从其中将物件带出来，在天黑你要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并要蒙住脸看不见地，因为我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他呢是有物件，当然他没有提到是什么一件物件了，意思表示他们要被掳，他们已经被掳了， 啊，然后呢到了外邦，那这种物件呢，被掳的物件要藏在墙里边，然后呢将来也要把它带回去。它是有一种预言性的，讲到呢这个将来他们虽然现在是四散在各地，但将来呢也会有一个回转，也会有一个的回到他们的那个原居的那个地方。所以他下文里边呢就都有，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呢，你要看到呢就是画了那个墙啦，蒙了脸啦等等呢，天他们在那个加勒底的巴比伦啦等等的那个地方，虽然是四散，但是呢都会有一天呢会被归回的，有这样一种的预兆。所以它是有一种实物的一种教材，透过那种实物的教材，那先知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子，透过一些的一个的物件，透过一个行动，比如说躺卧在一边啊，我是一个橄榄树啊，或是一个葡萄树啊，或是一只老鹰啊，来用这些的比喻来发出一些的预言，发出一些的信息，让以色列民能够呢知道耶和华还是纪念他们。在这样一个情况，那个物件没有讲什么东西，但我们不知道了，可能是一件的头巾，或是一个什么一件的衣物，然后呢他要藏起来，然后将来也要带回去，这样一个仪式在里边。